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陆佳，欢迎来到我们的那个采访的节目中来哈。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是出生在东北沈阳的一位姐妹，那现在呢她已经回到了祖国的心脏啊，在那里工作，但是呢我和她已经早十年前就已经认识了哈。这十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位网名叫做芬达鱼的姐妹，听听她的心路历程之后，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你跟芬达鱼姐妹像不像，或者芬达鱼姐妹的这个心路历程或许也会在你的心里给你一些感动。好的，那芬达鱼姐妹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为什么要取芬达鱼这么奇怪的那个网名啊？
其实我的名字更长，叫喝芬达的鱼。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一段时间嘛，然后有时候上网熬夜啊，然后
是
喜欢喝点甜味的，然后就那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喝芬达，然后上网的时候就起的名字就是喝芬达的鱼。
难怪了，女孩子爱喝芬达，或者是男孩子，我取名字变成喝可乐的鱼了。
对
对
对对对，喝可乐的鱼。
那你这条芬达鱼是活鱼是死鱼呢？
起芬达鱼的名字的时候应该是一条死鱼，然后在过程中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条活鱼，至少现在我觉得还是一条更活泼的鱼吧。
更活泼的鱼啊。那这个活鱼是怎么开始活过来的呢？
活鱼啊，那我就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的经历吧。不过我先说一句，我认为我们俩认识十年了，但是我们俩还没见过面呢。
啊，是啊，但是我们一聊起来好像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好吗？一见如故是吧？虽然总是不断的错过。
聊过十年，但是没见过面，所以今年一定要见面。
对，你看听众朋友，这是主耶稣基督里面这种太神奇的经历都被我们遇上了。
那我就开始说了，开始先介绍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家庭来说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不能算富裕，但是父母呢还是希望我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吧。然后在没上大学之前，我觉得以我的家庭来说是不太会能够接受到基督信仰这个东西的，因为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父亲或者爷爷是军工厂的或者是警察之类的，然后我上的小学呢是属于什么八一小学，然后
哇，这个高干子弟们难道
是？不是不是，就是当时是就是因为我们全家当时都是在军工厂，所以他那儿就是一般工作，像我爷爷是军工厂开车的呀等等的这种，所以就是居民区周边
都是
这种
爱国主义教育是吧。
你说这句话是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开始呢，就是说董存瑞、黄继光，然后就是这种
雷锋，
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多，所以基本上无法接受到那种，你要说接触到呢，当然是后来看一些书，比如说二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战争里面，然后你会很奇妙一点，说你刚开始会很关注，说哎，你看他们为什么会有十字勋章呀，哎，十字是不是很特别，当然以前接触的更多都是这种东西，然后通过十字勋章查，哦，有个基督教的东西，当时只是接受这种。我觉得重大的转变应该是在上大学，因为对于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都是以家为中心，步行不超过十分钟的路，
三点一线，
对对，
我也差不多，什么食堂、教室，然后就是家，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身边的这个圈子就决定你不会接触到更多的信息。然后上了大学以后，我觉得那是打开人生的一扇门吧，因为那一刻你会接触到全中国来的学生，虽然我的大学离我们家还是半个小时的路上。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比较奇怪的是，我大学报到的那一天是2001年9月11号，也就是美国911那一天。
哇，
很有纪念意义，很有纪念意义。
没错，大家一听见就忘不了。
是这样的。
911的那一天是你上大学
报到的时候，因为那天父母送我去学校报到嘛，然后看都是美国那大楼被炸冒烟的那个，然后大家还很兴奋。
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会很兴奋是什么呢，你想那时候97香港回归我们这一代经历了，99年澳门回归，2000年我们经过了，所以我们是2000年过后第一批上大学的大学生， 然后还赶上这么重要的911，然后你会觉得
人生特别有纪念意义。
当然我觉得可能这样说不是很好，但是你会觉得很兴奋、
嗯、
就是你会觉得所有的大事都发生在我身上了、
嗯、是是是，至少说你出生这个年代你回头想起来就比较容易去数算啊、嗯，因为有一些大事陪伴在
你身上。是这样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大一还是平平淡淡吧，然后大二的时候、
嗯、
比较重要的是911一年以后不就是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嘛，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英语嘛，然后老师总是说、
嗯、
哎，你去听听 BBC 和 VOA 的新闻啊，这样对你的英语有长进啊。
啊，都
对对对对对，
都这么听。
然后我们去买了非常豪华的收音机、
嗯、
当然了什么短波什么波都有的那种、
嗯、
半夜的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第一次很震撼的。我印象中好像是伊拉克战争，应该是那时候好像是新闻媒体第一次介入那种现场直播。
哇、哦、那个震撼啊，枪林弹雨的声音是吧。
那个时候晚上最震撼的是，其实你第一次通过声波听到了生命消逝的声音，我觉得那个是最难忘、
嗯、惨叫声吗？
当然是听不到人的惨叫声，能听到就是说对对对轰炸，然后士兵射击，然后有人受伤等等，就有那么一刻你从声波中听到生命的消逝、
嗯、是
嗯，那天晚上我们整个宿舍都没说话。
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吧？
不是为什么那么做，其实没想那么多、
嗯、
因为你知道是战争，但是我觉得那一刻突然有了一个概念，说生命是什么，
是为什么要这样彼此
对
待。
对
对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其实这股劲儿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影响最大的，我觉得对于信仰开启来说，还是2003年的非典
啊。非典，嗯，这个记忆犹新，大家都被关在宿舍里。想当年我那个时候呢，宿舍是在学校外面，所以说我们全班女孩子的话都期望我们男孩子从外面的超市里带东西给他们。
是这样的，跟我们也差不多。当时是学校封校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嘛、
嗯、
然后也不上课、
嗯、
多了一段时间干嘛望天、嗯、那个时候就是望天，因为我的宿舍很高的，我当时我的宿舍是四层。
呀，这么美好的青春
啊。然后看着天看着云但是你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美丽了、
嗯、
因为收音机里还说今天死了多少人、
嗯、哦，有点煞风景。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刻吧、
嗯、
就是你突然觉得很空虚，因为那个时候你看书啊什么娱乐基本上坐不进去了、
嗯、
然后我印象中那时候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是一个男生，他是上海人，
嗯，
他母亲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是说非典的时候，说大家的寝室一定要干净嘛，然后女生去检查男生的宿舍，男生去检查女生的宿舍，因为都收拾好以后他就要评比嘛。
这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我们看了一眼男生的宿舍，但是我那一刻看到圣经了，因为我觉得很无聊想看一些东西。
嗯，你就看了一眼，突然间又发现一个男同学床头有本圣经吗？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是他母亲，他母亲知道非典、
嗯、
然后就是希望他去读这本书，他母亲给邮过来的。然后他说、
嗯、
他看不进去吗？我说那你能借我看看吗？
嗯，
我其实当时是、
哦、
是这样的。
这样
的
哇，你真有福哎！
我说能借我看看吗？然后他直接说了一句话、
嗯、
送你了，你家好多呢。
送你了，哇，主耶稣直接把他自己
送
给
我了。然后到后来那个男同学跟我说、
嗯、
他把这件事告诉他母亲了嘛、
嗯、
因为母亲打电话的时候问他、
嗯、
你读没读圣经啊，然后那男同学说、
哦、
我把那书送给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了。哎，他母亲非常非常高兴。
哦，这已经在传福音了，歪打正着啊。
后来又给他寄来了一本书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圣经吧、
嗯嗯、
但是说实话真看不懂、
嗯、
开始当神话故事看。
没错没错，这个印象我在我的大学同学里面，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这样送圣经给他们，他们稍微翻几页就觉得这什么东西啊，他原本和他的这种观念里面的以为圣经是讲像是什么论语啊诗经这样的啊，讲一些非常深奥的道理，看着看着又像故事书又像历史书又像神话故事书，他已经有点发懵了有一点。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纯无聊嘛，其实我当时就翻了创世纪嘛、
嗯、
然后你觉得挺有意思、
嗯、
不知道他、
嗯、
他到底哪儿现人，就是
挺有意思。你是不是搞不太清楚里面的这个人物关系啊？你看以撒雅各还有一个亚伯拉罕、
嗯、
是吧，谁是爷爷谁是爸爸谁是儿子
完全
搞晕。
但是那个时候属于什么呢，就是走马灯， 就看个新奇，
嗯、
看个新奇。但是我觉得那一两个月吧，
是是是
我大概是反正《创世纪》看完了，然后后来是《出埃及记》也看完了。
立位记看下去吗？
再也翻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了，对不对？再也翻不下去，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对不对？开始越来越枯燥了。
是，尤其是说你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然后你这么烦呀，你就是这种状态。
是啊，这个出埃及记的后面已经有点开始啰嗦了，很多人以为
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后来就不看了，就扔在一边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看过以后吧，你觉得心里有个事儿扔不下，那种扔不下的感觉是你说世界上那么多人看过的这本书，我怎么就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呢？那是我的问题，我还得看下去。但是我觉得真的看不下去。
哇，你这个精神好哎，与生俱来是吧？
我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不太喜欢上课，也不是不太喜欢上课，就是老师讲课我不听，我自己看书。
这个普遍了。
所以呢，就是我会觉得哇。高等数学我都能自己自学看进去，这本书我怎么就看不进去？我觉得那是一个较劲，就是。
啊，这种卯足了劲儿，想要就是把它给硬骨头啃下来，是不
是？就是啃下来。后来我觉得我有一些想要放弃了吧，但是你说人生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同学说那时候正好非典已经结束了。哎，自由了，我们出去玩吧。我们干嘛去呢？我们去包夜，去打怪物。
哦，打游戏网游吧。那时候什么？那时候叫什么？
那个时候是奇迹。
哦，那时候奇迹啊，
风
靡一时啊。
我最后选择了一个，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力血型战士。我打那种法师型战士还是不擅长。我觉得女生一般都是力血型战士，也就是这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整夜一个班同学二十几号人出去玩嘛。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哇，那浩浩荡荡。
当时大学确实很好不容易被关了多少年了，被自由支配时间，
对
放羊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很郁闷的是，因为我们男同学带着我们升级会很快的，一晚上刷到六十级。但是你会发现六十级到六十一级的时候呢，你就要刷很久很久，然后你就会很烦躁的时候呢，我当时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哎，反正我声音也看不下去哈，我看网上有没有动漫版的，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书看不进去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较劲的，那本书怎么就看不进去？然后去想上找动漫版，
去找动漫版，这个圣经还有动漫版，
你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互联网上 Flash 很盛行嘛，
Flash 啊，我知道，
然后我就想能不能动漫版的或者有声版的。至少给我个大概，我把那段愉悦过去，这本书怎么也应该看完。那么多人看过，我不看不行。然后收，我现在记不清当时收什么关键词了，但是我只记得我当时收出了一个99只羊。然后我那个时候记得好像音频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终于发现，他讲的关于基督的东西原来是白话文，我能看懂的。因为我觉得圣经。在我看来更像文言文
啊，是有一点八股的味道啊，可能还要再早一点，
但是我也不记得我在99只羊上看到什么了，但是我只记得它有一条叫联系主编，换句话就是说反正我有什么事儿可以问嘛，然后这个劳烦别人的事儿还不发钱可以问一下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然后后来会发现他逐渐给我回信说安排一个人，然后说帮我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这个不错嘛？
这个不错哈，一问一答，还好像找了个小老师来 是吧？陪你读圣经呢。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反正他不跟我说话，写邮件嘛，是吧？
对，
没
压力，
见不着面没压力，有什么不好意思问呢？
是，
然后就一顿问，我觉得那段时间。当时我记得那个跟我邮件联系的人他是个博士，当然了一个本科生对博士还是有敬畏的，因为我觉得我看过的书他都看过。
没错，人家博士都信主了是吧，今天在答疑呀、
这样的。然后当然他当时说的一些话我还是很难去懂，因为我现在回过头去看他是因为信心打头的，就是要求你先去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的状态是你给我证明看，这个在我现在跟很多人说话的时候特别特别明显，就我能感觉到他们在想什么。
你也给我证明一下，
你证明不出来，那你凭什么说你是对的？然后就这种。
是，对。
但是后来某一次我给他写邮件，然后问了一个很刁钻怪异的问题，又是让他去证明。然后我记得当时他回过来的时候，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具体的信件里说的是什么了。我只记得那句话，就是你控制不了你的今天，控制不了你的明天，甚至控制不了你能分泌多少唾液淀粉酶之类的这种话，你为什么还要去质问说上帝这些是不可能的呢？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其实我对我自己什么都控制不了。你不能说冥中感觉到，但是确实我自己也知道应该是有这样一位神存在的。当时我也像我朋友今天问我一样，哎，你能不能让他显灵给我看看？这种想法。
你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那时候的心态，我觉得经过911，经过伊拉克战争，最后又自己亲身经历过非典，你对生命的看法和生命的状态会有一种变化。不是那么幼稚，而是说你知道生命应该有一条路。
没错。
我觉得是在我真的就是大学这三年中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只学到一点，人的生命肯定是有一条路的。这些后来跟这个博士通信到最后呢，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不再焦躁，或者是说不再那么，哎，可以选择一个词叫骄傲吧，你真的把自己静静的放下来了。
是，先把这个骄傲放开。
放下来以后，说实话，那一刻人就很静，很平静。
哎，那个圣经上也有话说，哎，神阻挡骄傲的人，然后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一放下，这个恩典就来了呀。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平静以后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配了大学的第一台电脑，然后就去一个聊天室。就是上帝之爱聊天室，遇到了小熊和以诺，然后遇到他们两个以后呢，我会觉得我生命中多了两个比较烦的人，天天烦我。小鱼来读圣经呀，小鱼你又在干什么？你又在消磨时间上网玩游戏吗？然后我终于觉得我在逃离了父母的监督以后，又多了两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虽说是管着我，但是怎么说呢，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中突然多了两个人为你祷告。然后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毕竟说除了我父母之外，没有人会为了我好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无缘无故的爱，你会有点受到惊讶是吧？
是这样的。然后你会觉得说实话，也是说，只不过没跟他们说，其实心里还是很享受的。
啊，被爱的。
对，我很享受的。然后有的时候还很顽皮的干一点坏事，让他们说一说，你觉得这样也挺开心的。后来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我毕业之前出了一场车祸。
哎呦，这个严重吗？
也严重也不严重，但是我觉得那场车祸对我后来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撞醒了吗还是怎么样？
也不是撞醒了，我觉得就像演了一场电影一样。因为那一天我是去超市，我骑着自行车去超市，然后呢身边，当然我们这边叫小电牛，就是三轮车，
是
一个下坡，三轮车遇到一块石头的时候，它本身因为三点嘛，它不是很稳定，它摆动了一下。他那车摆动的时候正好从我身边经过，然后把我怎么说撞倒了。撞倒了以后，因为他下坡的速度非常快嘛，然后我就滚在那个坡道上滚滚滚滚滚，整个头撞掉一块肉吧。因为我觉得就后来周围的人跟我说应该是昏迷了大概一分钟。我不确定当时是多长时间，因为我自己不是很知道了，但是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衣服上全都是血， 因为那个时候头上还在往外喷血嘛。
哎呦，那是相当相当严重。
他们后来跟我说我昏迷了嘛，但其实我觉得我根本没有昏迷，我觉得我特清醒。那个时候我其实在问自己是不是我要死掉了。
嗯，
然后呢我也还会，我不知道 我脑子里到底有多少记忆，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在那一瞬间，我把我从生下来到我现在上大学所有的事情都过了脑了一遍，然后我问了一句是不是我要死掉了。
哦，这么神奇啊。
嗯，就是在那一瞬间。
就像放电影一样，在你脑子里面就这样过了一遍。
是这样的，把你24年的生命放了一遍。
嗯嗯嗯。
后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因为血都在身上嘛，然后你会觉得身上很热，因为贴在身上了。然后后来起来了，起来了，看见身边有一个阿姨，阿姨说你没事吧？当时我觉得我已经恢复清醒了，然后我拿起电话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然后身边的人说应该没事，连他父亲电话都记得。后来父亲过了20多分钟赶来了，然后当时也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就是120汽车来的时候，在我受伤5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医院，但是120呢是说由于费用归属问题，一定要拉着我去一个更远的医院。
嗯，
但是当时一个出租车停在我父亲和我面前嘛，然后那个司机跟我父亲说快上车吧，带孩子走。后来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没有要钱，当然我给他车弄的都是血嘛，但是我到医院就进去了，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没有要钱。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很有爱心的一个出租车。
嗯，你觉得那一件事情，第一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就我24年活了24年所有的事情想过了，然后在那一天呢你又看到了救护车，他不是为了救人，而是说由于费用归属问题要拉你去另一个医院很远的地方。
嗯，
你又看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什么都不介意，他只想把你送去医院。
是，
然后后来我母亲出现的时候，我母亲只问了一句话，你还认识我吗？
哦，
然后当然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什么了。我父亲说你从来没那么诗情画意的跟你母亲说24年怎么能忘得了呢？
哇，讲的也是慢，让你妈妈估计眼泪要飙出来。
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后来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怎么说，到了医院伤不是很重，只不过头上他有一块肉就是整个都烂掉了嘛，只要把它长好，就骨头什么其他都没有问题。
是是。
但是我觉得经过那一件事儿以后呢，有一段时间你不能熬夜了，不能玩了。
嗯，
能干嘛，只能见到聊天室那两个人跟你絮叨。
哦，这就直接拉到他们面前受教了是吧？
是这样的。然后在大学大学最后快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能说完全的去信了，但是心里会有一份平安，觉得你的人生，我说的是一种感觉。
嗯，
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找到了他应该在的那条轨道。
嗯，
当然我觉得我身边的人一直在呵护着我，就是那两个朋友
是
在呵护着我呢，他们不断的会给我一些新的名词。你知道寿喜是什么吗？嗯，这个词很新鲜哦。寿喜是什么呀？你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名词，就我很少在那种怎么说教会环境。
嗯，
其实我最初获取的很多信息都是从他们来的。
嗯，
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说一句话，说你去一次教会吧，然后很茫然的问他们两个什么是教会。
哦，这也不怪你了。
是是，没有概念。然后
没有概念。
你可以去在地图上搜索一下离你最近的教堂。
嗯，
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前吧，
嗯，
人生第一次去了教堂。说实话，当时还不太敢进呢，因为我打听了好久，要不要门票？
要不要门票？
哎，他会不会说你不行进哈、啊，你来捣乱呢？
是。
你有100种想法站在那个门口就没。
是吧？你有没有会员卡？会员才进。
他会不会让我出示什么证明？
嗯，没错。
然后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其实我想问来着，还没等我问呢。然后有一个阿姨笑着跟我说主内平安，欢迎来。我愣了半天，看来是不需要门票和证的。
是，那芬达与姐妹啊， 从这个大学里面非典到自己所经历的这个车祸，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还以为要买票才能进教会，对不对？这次终于踏进了神的殿哈。
嗯，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段经历居然是发生在大学期间，那可见神已经早就在你上大学的一开始啊就开始为你铺路了，对不对？
嗯，
直到你忽然间从那个昏睡了一分钟的那段时间你醒过来之前，发现说24年都在我眼前。24年都在我眼前，那底下的这24年要怎么办呢？你说你发现好像是走上了这条应该说是比较对的一条轨道，是不是？
是这样的，有一种感觉，但是不敢确认。
但我相信神也会慢慢把底下这条轨迹啊，像你像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慢慢显露出来哈。那我们下一回节目里面呢，来再听一听底下他的人生轨迹到底又画出了怎么样的弧线。
嗯，